这个很高兴再次来讲到，而且我相信，这个大选后可能压力就不那么大了哈。上次到另一个教会讲到，我还事先问牧师，我说要不要讲一个信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他说不要不要，我们教会投票倾向大概都比较一致。然后我说啊，感谢神，就讲点别的。所以我还是接着讲，这个八福，在讲之前啊，我们一起祷告。蔡教父、蔡天父，感谢你把我们聚集到一起，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园，并每个礼拜天，我们来到教堂中敬拜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同在改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这样祷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很高兴你们教会这个节目单啊，就是这也是我这一年讲道中很少看到一个教会要求这么强烈，每次几乎我把它大纲就都写下来了。要讲的什么内容你就基本上都在那里，所以大家可以就集中力量听，集中力量去听。这个路德讲，他说登山宝训是早期的基督教教义，也有的说，另一种说法是很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在这不久就，耶稣殉难完之后就把这些门徒派出去，他说这是这个授予这12个门徒圣旨的这个讲演池，就圣旨受任典礼哈。那个讲演池，或者基督教教义的纲要，又叫天国大宪章，对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叫天国宪章或者天国宪法，这个词就是，其实这个登山宝训整讲就是天国的宪法。如果我们原来在大陆背景生活呢，还不太清楚。到美国来讲，你就知道吧。这个宪法是一国之本，一国之本。那这里也是讲，就是这个是天国下，就是我们教会的本，是我们基督徒的本。所以路德又讲呢，他说其实，登山宝训包含了两个神圣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说，普非基督徒，啊，就是非基督徒不能凭自己取悦上帝，所以他要来到基督面前使罪得释放。就是你，无论你自己多好，德性、道德行为多高尚，你不可能靠你自己的行为，来取悦上帝，因为你的行为总有不高尚的地方，总有不高尚，所以这是基督教讲的一个非常重要指点，就是你的生命中总有黑暗，总有垃圾，那些东西会把你自己从上帝隔开，所以你不能凭借自己的好行为来到上帝面前，你要来到基督面前什么呢？要先求他洁净你的罪，洁净你的罪，这是第一个目的。那路德说，登山宝训又包括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说，他告诉那些借着耶稣基督因信称义的人，就是你怎样在日常生活中讨神喜悦，或者我自己更愿意的就是你怎样通过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从而表明自己是神的子女，就是如果一个人不凭着耶稣基督，他不可能活出登山宝训讲的这几个福气，而且你无论他活得怎么样，无论他活得多好，那个还有更大的福气，更多福气他没有得到，就是你总共是不完全的， 所以说，古代教父都假定，就说登山宝训其实是对基督徒讲，是对基督徒讲。中文翻译成"有福"这个词，可以理解，用古典的可能发就是不用那个"有"字，就是福在、乐在、快在，或者高兴吧、欢呼吧、欢呼吧。就是一个加上一个惊叹号，有福了，蒙福了，开心吧，加上这样一些号，所以这个直接的意思当然就是快乐、欢心、高兴、高兴。那更深刻一点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说叫做，亲爱的，你蒙福了，你蒙大福了，你蒙大福了。所以这当然包括外在的好处，不单单是外在的好处，更重要是你生命，是你生命里头那种清纯的、美好的、高尚的，或者是这种高贵的，呀，我可能用这个词，因为现在都讲贵如气，以往哈有的人要讲。就是那种最美好的气息中，当你接受到福音，当你去按照这样的生活中，你就发现，你生命中有些新东西在长出来了。那个长出来就使你自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或者就是你渐渐恢复了神造人那个最初的形象，或者保罗说。你日益不断的成了一个新人，我不知道你们信主时间长有什么样的感受。当然，你比如我信主，但决定性的哇，就是那年那月，完了祷告啊，一个多年的慢性病被医治了。但后来你总结这个将近30年，你信主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因为你不可能天天得病嘛，哎呀，反正最后也都是要死的。那我自己发现就是说，我原来是个天生是个悲观的人，是个悲观的人。后来又学了哲学，又懂点，又爱文学。你知道吧？学哲学的人本来就想的够怪够多，又加上点文学，就更加你增加渲染的你那种悲观悲伤的气质，所以我是个不快乐的人，不快乐的人，或者说的客气点，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其实我信主之后都没求过，就最初都没求，但后来我发现你信主这么多年，慢慢的从里面改变了我的气质，使我可以开心起来。我这是最大的福气，可是你吃的穿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但你却发现，哎，你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开心，开心，你就发现这是天赐之福，所以说这里讲就开心吧，上帝的儿女，欢呼吧，基督徒，就是做基督徒是一件开心的事，开心。所以，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内在的福气，是从根本上。特别愿意中国人讲那个话哈，中国有些古话，很有道理。但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接触上，他就有一句话，就是你生命需要不断的变化气质，对吧？所以我经常在开玩笑，我说一个女性，如果你还。到60岁，你夸，哎，你长得真漂亮呀，那个就不是真的。但你说你是个贤德的女人，哇，你气质非常好。但现在有人说，哦，你夸人气质好，就说人老，他老了本来就应该变好，你就不能用年轻这个标准去衡量，对吧？又不能用皮肤跟脸，而是你有他内在那种气质。就是这个气质，一种慈爱，一种温和，这没有几十年的变化是变化不出来的。 所以生命当自己变化之后，神就把你自己这样摸摸摸，你就发现，哎，你里面有些新的东西成长起来了，那种更接近神造人那个最初放下的那个神圣的种子那一口气。所以，许多研究学者都说，就是登山宝训不是律法，而是福音。呀，就登山宝训是福音，是一个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的福分，就是孩子，你成为天父的儿女，你就有这样的莫大的福分。当然，你按照天地，按照天父的意思去生活，这些福分慢慢就从里面改变你。就和是你在地上能多多少少品味到天堂的滋味，所以我有经常跟兄弟们就如果我们自己在生活中天天都苦唧唧的，哇，那样，你都不开心，你真担心自己将来上的地方是什么？因为登山宝训一开始叫快哉、福哉、宽乎。就是你生命有了一种结出了一种圣灵的果子，圣灵在你生命中结出果子，仁爱、喜乐、平安。我特别愿意讲这三大样啊，仁爱，哇，你心中之后，慢慢你发现你自己更能爱人了，至少你能忍受人啊，忍受你老公那些多少年不改变的毛病。哎呀，哇，发现他也能忍受你了，这是爱的第一步吧。完了之后，你突然发现自己生命中有喜乐了，可能吃的还是一样东西，但你却会哎品出来，哇，这是一份恩典。你内心中无论怎样，甚至大学里样的，你有内在的平安。尽你自己做到那份责任之后，你感到一种内在的平安。活到我这个年龄，因为我明年就70了，你就发现，真的不是花，就是那些外在的东西，真的转眼就过去。我最近写文章，我呀，可能你们这里没看我的文章。我一般每天里边写文章，那是我自己要做的一件神给我的一个应许吧，或者一个工作，就是每天写作。我就看我18岁的照片，哦，我说，哎呀，年轻时候没注意过，我说那时候也有点明星相啊，但你转眼之间过去了。他生命中一个人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那却需要10年、20年慢慢经历。你年轻时候绝对不可能完全表现出来，那需要时间。所以这里讲就是说，这个福分是上帝应许给他每一个儿女的福分，就是你在地上，你在今天已经尝到，你在。但尝的还不够多，你只有到未来，等到有一天天基督向你显现的时候，哇塞，你才能得到全部的福分。但你一定是在现在，在今天尝到了，但你尝到的绝对不是全部。就是说已经实现了，但还没有完全实现，就是已经得到了。但还没有完全得到，是在哪？今天是在你今天得到，是在你今天得到。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就讲了，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完了，紧接着讲呢，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你知道这个平行的经文，你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翻译的就更有意思，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乐，就是你们得到安慰，这个安慰给你们带来喜乐，你们将要喜乐。这话意思什么？就是不快乐的人是快乐。但是你在上帝面前说，就是你在上帝面前不快乐，因为你为自己、为民族的罪忧伤。 痛苦，你不快乐，但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快乐，是真正的快乐。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得到安慰，他的灵魂被清干，因为他会见到得到主的赦罪之恩。他知道我会永远和神在一起，神不会离弃我。所以整个八福它是有非常严格的逻辑顺序。就是那个内在逻辑，只有第一步才有第二步，所以这个第二步这个福是在第一福的基础上，就说你只有意识到自己贫穷的人，才会为自己的罪过哀伤痛悔，只有先哀痛的人才能得到喜乐，才能得到喜乐。当我们走进信仰的时候，当走进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遇到许多文化上的挑战，文化上的挑战，就说你，我们直接读圣经，如果我们不反复去研读，不去思考，我们无法理解他那个意识，因为他有些意识，有些意识。是我们原来受那个中华文化背景中绝对没有的，啊，就不一再讲过。你比如罪这个概念，那个在基督教来讲，所谓那样是指你和上帝关系破裂了；而在我们是中国的文化教育，罪你就是违背法律，而且你被抓到了，要不都不叫犯罪，对吧？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坎儿，你要进入到这种信仰中，你要进入到圣经的这个观念中，你只有这个深刻的理解这个观念之后，你才能感到哦，这里讲的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你看，同样的文字，同样是一个哀痛的词，但在中文中和这个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中却有个不同的观念。因为在我们通常的观念中，悲痛就是指悲伤、难过、沮丧、绝望啊，这就是我们自己说那种悲痛就这些，对吧？得病了，死人了，家里出现矛盾了，就是这一系列东西带来这种电让我们自然而然的情绪，我们这叫悲痛，这是。这个世界上，或者我们中文文化中对悲痛的通常的了解，但耶稣说悲痛的人有福了，却不是在这个背景文化中讲，他是从一个灵性的世界讲。这个就是说呢，就是保罗后来讲，就是说，就是依照神的意识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就是你按照上帝的意思去忧愁，就能够悔改，以致得救。但是世俗的忧愁，保罗说得好，是叫人死。一切世俗的难过，其实最后都指向一个不死亡。但你基督教讲的这个忧愁，却是指当你。按照神的意思生出来，是指向得救，是得救。那么，我们按照神的意思去忧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忧痛？是什么样的忧痛？这个我还是讲到，一个人影响最大的东西。就是你从入生以来的那种所谓母语，以及母语后面带来的这种所谓文化，其实许多时候，这个你自觉不自觉，你被一个文化的网包围了。我经常跟一些朋友最近也开玩笑，我就不问你们这里举手问一下，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已经是美国公民。我是入籍的美国公民，那么那些年呢， 这个就常回去，就攒一点钱，就领孩子去一趟，中国去探亲。我当时就要回国，因为你这个整个文化，就像你使用中国大陆、海内外，你都知道，就是那后面一套网都在那里，你自觉不自觉使用回国。即使你入籍美国3年、5年、10年、20年，你还说回国，我突然间不对呀、啊。我是去中国回美国，我是住在美国呀。你不是去到回到到了去到中国你就愿在那儿不待不回来了，你是要回到这头。所以你去中国，你只能说是去中国，是去中国访问。但当你自己使用了“回国”这个“回”字之后，你发现后面隐藏了一大批东西。就像你说海峡两岸。就像你说中国大陆，你发现其实这些词在一种文化中都包含着意识形态。就像我们以前说的，解放前、解放后，就像大陆的说的这个，以前说3年自然灾害，当你用这个词的时候，那个都已经包含意识形态了。那3年本来大饥荒，那刘少奇都说这个。3天灾7分人祸，但你当你用3年自然灾害这样观念的时候，你就掉入了那种红色语言的陷阱中，你就掩盖了真相，你就回避了真相。那个真相是几千万人被饿死，怎么可能自然灾害？那几年是中国最风调雨顺的时候。所以说，许多时候，当我们自己来到一种信仰的时候，我们需要不断的有这种文化上的冲击呀。一种东西就是说这种所谓的信神，一个美国一个华裔学者，他讲了一个，他就研究这个作为社会研究，他就比较哈这个中国文化和中华文化同这个犹太基督教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区别，美国文化的区别。他说的中国人呢。但不是每一个，就是绝大多数信佛信神的人，他到庙里念什么事儿，都什么，都是求，求你给我好处，求你给我好处，孩子升学啦，这个生孩子啦，还不要有病有灾啦。他说这是基本一个东西，求这个求什么，是以我为中心的。你无论他求的是佛什么，那都是你们都是我的仆人。我下来给你下订单，哎，请完成这一二三事，那我就继续信你。他说：“你基督教信仰中到教堂来，人们来到神面前，第一件事是忏悔，是来到神面前为自己的罪过忧伤痛悔。换句话来说。”你到教堂呢，来上面，你是以神为中心。首先的不是你向神要什么，首先的问题，如果你真的来到的是神的面前，你问的一个问题是神向我要的是什么？除非他不是你的主，如果他真是你的主，他一定他对你有要求的。他向我要的什么？那是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一颗忧伤痛，这是2种文化区别。所以，包括我们自己啊，我们你看，从我们那种文化场景，我们自己讲，信则灵，有求必应你当你有我们这么套，就是说你要信的神，你就要信，你信的就灵了。哇，你要求就必应，不应那就不信了。这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啊，这是我们生长这个环境中从小带来的一些观念，但这些观念如果不去慢慢对付，它往往影响你对上帝的认识，你和基督的关系。就你来到神面前，你来到教会，你首先问的不是我要什么，而是上帝向我要的是什么。上帝要的很清楚。就是要一颗忧伤痛悔的心，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一步。所以这里讲的哀痛， 不是只为别人死亡而哀痛，这是人人必经的，这是自然的法则，也不是讲的痛苦，这也是人都有。这里谈的是为他人、为自己所犯下的罪孽和罪行而哀痛。那么，当讲到这种哀痛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里有讲到两大类哀痛，两大类哀痛，一种呢，就是为民族的罪过哀痛。这个意思怎么？你说到底就好像这样，就是这个民族得罪了神，而在这个民族的罪中。我也有我一份，所以这是旧约中讲的一个深刻的观念。我们都知道以斯拉，当以斯拉回来的时候，他就把那些掠回的人聚到一起，他说：“聚集到我这里，我就惊恐忧闷而坐，直到献晚祭的时候。”我起来，心中忧苦。用他们犹太人的时候就撕裂，穿着撕裂的衣袍，把衣袍撕裂了。完了，来到什么？就双膝跪下，向我的神举手说：“我的神呐、啊，我抱愧蒙羞，我不敢向我神仰面。”然后他就解释为什么，他就讲了：“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他讲了很支持中文翻译的非常好，就是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用的非常重的词，因为他就讲究从我们列祖直到今日，我们的罪孽甚重。就是从我们列祖列宗以来，我们就一直犯罪得罪你，所以他讲你，因我们的罪孽，我们和君王祭司都被交在外邦列王的手中，杀害、掠夺、抢夺，脸上蒙羞，正如今日的光景。因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遭受到这一切不公不义，被迫害、被凌辱，因为这是我们的罪孽。所以，以斯拉特别讲到了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是我们的罪。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社会习惯，许多时候往往包含着我们的共罪。我们的共罪，不是我自己，仅仅是我自己的，而且是共罪，是这个社会上这个群体，是我们这个社区，是我们这个国家，是我们这个州，有些罪其实是隐含在这里的，你自觉不自觉的，当你进入到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中，罪就在这里。罪就在这里，呀！许多时候你真的只能是在两害之中选取其轻，你无法逃脱。你比如一点，我一直认为，大家可以分析，就是美国社会中一大罪就是属于社区分隔，就是你有钱的好的，你可以住到好的学区；你没钱的，你永远住在那个。差的社区中，我什么时候意识到的？我后来去加拿大布道，我才原来加拿大布道他自己有加拿大那个有队友，这一点是非常好。他对所有建造社区有个基本要求，就是你必须建造一些公寓、一些低房，这样保证一些穷人的孩子他从小有上好的社区或者接受好的影响的这样一个条件。但在美国，从起初开始，这个时候最大分裂就是这种社区的分裂。我在芝加哥特别清楚，
我们那个区就是比较好的区，我们旁边还有个更好的区，你像公牛队的披风啊，他们都住在那里，叫森林湖，隔个一个就隔个一下这么森林地，那头就是北芝加哥，那就像地狱一般，白天就打。那个区的人绝对不可能到这个区来，因为买不起房子，也没有这样的低价的公寓，这种事情积重已久。我们学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我们自己的孩子要上个好一点的学校，我们不得不进入一个好的社区。你不能说在这些事上我们一点份都没有，但我们真的就在这种，好像一种处在一种无法改变、无法改变的中。所以我是讲呢，我是只讲那一件小事，我是讲就是，所以以斯拉讲的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你比如还有一点最简单的事，你大家都会听到，我们这个在美国这个用这种水纸，你无论是餐巾纸、洗手纸还是那个叉子，厕所的纸，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自己可以保持一种稍微节俭的一种态度，你可能就哦，这是我买的纸，我买的纸巾，我买的厕所纸，我买的用的这个厨房用纸，我可以随便用，是那么简单一件事吗？天上没有掉下些纸，那些纸都是无数的树去铸成，所以你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你一天啊，我们真的就是李莎说的，我们的罪。我们的罪灭顶滔天，所以才招致了这样，招致了这样。所以耶稣当年为耶路撒冷哀哭，他就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差派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来，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讲到另一种情况的，你们，就说我对你们非常关心，我非常希望你们得到生命，我非常希望你们活得有盼望，但是你们不愿意。啊，对，刚才这个感谢你们教会，这个唱这个这首歌的时候，用这个就是，生命充满了希望，指引他活着，因为你得有中英对照。我就随便讲的，你看那个英文的一本原本什么，就是生命值得活着，因为生命就是每个人，因为有上帝，生命值得活着。当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你发这个一个翻译之后，你他差的时候，那我讲新闻的和我们翻译不一样。他说哦，无论怎么着，早晚生命值得活着，而不是充满了希望。那这就是看这思维，就随便不一样讲意思，就是意思来讲，就是我愿意救你们，我愿意带给你们，我愿意使你自己喜乐，但是你们不愿意，只是你们不愿意。所以保罗讲，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撒谎，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可以给我做见证。所以他讲，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欲分，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愿意把福音传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的骨肉之亲。我的兄弟姐妹，但是你们拒绝，我不知道这些年兄弟姐妹们在向你的亲人传福音中有没有这样的感觉？你信主之后，我们人好像天的，你第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信主，是不是这样？如果你相信天堂是真实的。你绝不会忍心看你父母走向那个远离天堂、永远看不到光的地方，不论你用什么词去形容，好吧？你绝不希望他哭哭啼啼、绝望走向哦，这就是终点。 但我们也真遇到这种情况，我自己发现，你知道天堂是要被领进去的，对吧？天堂，我们都不知道天堂在哪里，实际上天梯带我们把我们领到天堂，地狱只要按照自己意思走就是了，地狱自己走进去的。有的人就怎么打，你告诉他不能走，不能，他要坚定走。所以天堂是出于恩典赐给我们的，被领进去的；地狱是出于自己的自愿走进去的。啊，所以有人常问地狱在哪里，我说你自己走，往前走就是了。啊，你说怎么往前走就是了？哇，你临到老了，临到死亡，太幸福了呀！盼望已久死的那天终于到了，哎呀，高兴啊，咋滋啊，痛苦啊，得病啊，活生不如死啊，那些东西绝望，你看那不就在天堂，地狱就已经告你招手了。但你跟他传福音，他不信。你怎么传？虽然是骨肉至亲、兄弟姐妹，恩养你父母，但他不信。所以这就保罗只耶稣讲，只是你们不愿意。不管你们怎样，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总要去尽力去承担这一份。上帝给我们的责任，盼望一个民族悔改。所以大选之后，我是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但是现在你会站在我自己这样关注这个选举啊，不关注于任命啊，想的是，其实是更难的是这个民族做一个整改，能不能去认罪悔改？要不然之后。几年之后还是一样，甚至这几年都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因为这个民族背离上帝已经很久了。你只要看看早期来的美国那些就是清教徒的生活，你就会知道当初的美国人是这样。就包括你自己，你看二战历史之前，你就看到哇，在罗斯福之前，美国只有。这个70几个政府机构，现在都是400多个，你就知道这些民族堕落到什么程度，这样。所以，我们要为民族的罪去在上帝面前去认自己参与的一份，我没尽到责任的一份，求主怜悯。那下面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就是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我们为自己的罪孽忧伤痛悔，真诚痛悔，那必定会得到赦免。这一点最经典的例子，我想今天如果讲完道之后，我们还很喜欢，就是还好想。思考这个问题，我建议你们回去读一下诗篇51篇，那是诗篇中最美的忏悔诗，或者说人类历史以来写到最美的诗篇之一，就是人当审视自己的灵魂，看到自己生命中的黑暗。那是写的最美，同时又看到上帝的恩典，那是写的最美的诗篇。我们还是讲到，我们在中国文化传染的环境中，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没有看到这样的东西。即使你可以看到古代那些皇帝，有的写的罪己诏，那许多时候也是清风点水，一沾而过。这是一种最美的赞丑诗，就是一个人在神知道被先知接纳之后，他犯的大。对，所以他在这里就讲说：“神啊，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按照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因为我自从娘胎里，我自从出生下来，我就犯了罪，我犯了罪，主要的还不是得罪了人，所以保罗就。”我是单单得罪了你，这句话讲得非常深刻。就是如果我们相信神，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罪过都是在上帝面前犯的。 因为你相信的意味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他会用看到一切。所以保罗说：“所以他们说我单单得罪了你。但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你呢？你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不记仇、愿意赦免人罪过的你。我就按照你的本性来求你。”求你按照你的慈爱怜恤我，按照你丰富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但我们还是恳求，因为我们恳求那一位主，我们知道他是。有怜悯，有慈爱，他赦免一切悔改人的罪，昨天的罪、今天的罪和未来的罪。所以大卫诗说：“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最后，大卫发出人类心灵最深的痛苦，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当我们自己真正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生的过程。当我们自己可能还会再犯，当我们自己真，只要我们真诚认罪，你就会相信神必不轻看，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因为在以赛亚书第57章讲到说，那至圣者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灵苏醒。”这是上帝自古以来的应许。知道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些凡夫俗子，有七情六欲，面对种种诱惑，面对这种，我们生活不可能不犯罪。但上帝留给了我们一条后路，留给了我一门，说你来到我面前。因为一个人，当你真正犯罪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是非常难过的，你知道这是不是你喜欢的啊？但许多时候，你真的又犯了。就像夫妻结婚了，哪一个愿意吵架呀？但哪一个说我们夫妻从来没吵架？吵架不是你愿意的，但我们作为罪人，我们自己真的没办法，说你永远不吵架啊，也许你半年吵一次，那就最好的了。所以说，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得罪我们配偶，是得罪神主，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呢，当你真正追求美好的时候，一切的。黑暗都令你忧伤痛悔，令你心灵不安，你没有那种真正的安宁和自在。但你可能这个时候，你甚至求你的配偶、求你的子女去原谅，都做不到。但你来到神面前，首先洁净你的心，求他饶恕，求他赦免，求他涂抹你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孽，因为他应许我们，因为他说忧伤痛悔的心，我必不轻看。所以这就是耶稣讲的祷告的范例。耶稣讲的祷告中，我最喜欢的一个祷告，就是他讲到进入圣殿中那两个人的祷告，一个是所谓的用现代化教堂的牧师，哇，觉得是。啊，神呐、啊，我不像别人那样勒索、不义、坚硬，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所得的1/10，带有个税吏，远远的站在那边，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回去要比那人倒算为义的，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就是神给我们真正的安慰，就是像那个税吏一样。所以根据那个税吏的 东正教以来发展，中世纪就发展一个古老的祷告啊，叫耶稣领导，就是耶稣祷告，就这个祷告什么？他最全的是就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求你怜悯我。我后来把这个可以画一个最简单的祷告，我们可以都会常常祷告，就说主啊，怜悯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常常的，无论这样去祷告，对吗？主啊，怜悯我。学习慢慢顺着我们的呼吸，就可以去这样去祷告，那个速度和你呼吸的频率大概一律。对，古代有个修士在东正教的修士讲，就他说这就是你接近神的方法。他所在那里就不断的祷告，这个是流传教会史上流传久远的一个祷告，我也希望我们兄弟姐妹慢慢去操练，操练呢，就是主啊，求你怜悯我。好，要不祈祷。主，你答应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常常犯罪，得罪的人也得罪了你，单单得罪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我们相信你这位有怜悯、有慈爱。很赦免我罪过的人，主啊，求你怜悯我。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唱《三一颂》。